好，弟兄姐妹，咱们先，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把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属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成为他身上的肢体。说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主耶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人生有何等不一样的盼望。我们不需要来担心自己的天人怎么样，我们只需要来认识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说让主你的圣灵来继续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进入主你自己的真理，活在主你自己的真理当中。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个属灵的人这个系列里头，大家注意到我们最近一直是在就是讲创世纪了。创世纪其实前面这段经文呢，我们讲过很多次的吧，讲过很多次。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一段这么仔细的讲啊？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说，这个讲到人的原来的来源，当人犯罪之后，这个罪怎么样进入到人里头，这个时候看的是最清楚的。等到我们现在看我们自身的时候，因为已经这个天人被原来的被这些东西所扭曲，已经有各种各样子的表现，所以你就不容易看明白问题到底在哪里。但是当我们看亚当夏娃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因为还没有从没有被污染到被污染，这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底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开始呢，我还是先把前面所讲的一些重要的点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一开始讲到神创造人，在这里我们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本身就是属灵的，因为他生命的本质是属灵的。如果没有神所吹给他的那口气，就是神所赐给他分享给他的灵，在创世纪第六章讲到，那是神的灵分享给他，那就没有人存在的，就没有亚当存在的。所以他生命的本质是属灵的。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帮助呢，就是知道说我们并不需要自己要想把自己从好像一种不属灵的人变成一个属灵的人，这个是神自己的工作啊。但是呢，我们对于人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人是怎么产生的呢？当上帝所给他那个气进入到神所给他的那个身体，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魂。魂是人的自我意识，这个是用来干什么呢？我们前面讲到，他是做选择的。因为当他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本质是属灵的，是从神这里来的，他里面有神的生命的时候，他今天就等于这叫做认同啊，这叫认同。所以你看没有，这个认同不是说把他不是的变成他是的，认同就是承认的意思，就是承认的意思，承认他是这样子。这个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的。只可惜亚当夏娃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对吧？所以呢，他这个魂就有这么一个选择的一个余地。但是我们前面提到，他不能够选择自己的本质，他不能够选择他里面那个上帝给他的那口气变成不是上帝给他的那口气，对吧？但是呢，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经历，选择自己的经历。这个就表现在这里所说的，在园子当中呢，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或者我觉得更准确的叫做善恶知识树啊。生命树呢，就是神自己的那个生命，上帝给了他那个底下的那一个，但是还让他魂里头要做这样一个去选择，来跟这一个来认同。但是他没有，对吧？他没有。我相信如果他真的选择了生命树，他就不会想要去接受善恶知识树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另外一个就是善恶知识树，这是他自己可以选择的。那在这里头选择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前面说人的经历取决于他是否接受关于他自己生命本质的真理。他可以接受，但是他可以不接受。他怎么样不接受的呢？当然是通过相信撒旦的谎言这里来的。所以我们就说，所谓接受真理呢，就是与真理合一或者结合。所以从这里头，当我们大家想到我们教会里头过去用过很多这样词来描述，我记得一开始讲福音的时候， 我们用一些词啊，然后其他的一些基督徒呢就觉得我们好像创了很多新词或者新的概念。比如其中一个，我听有一个人说，比如大家常常说的把神的话听进去了。比较有趣的就是说，那你就想一想，那个是我从另外一个基督徒口里头听到的，就他跟我讲说，你们创了这么多新词啊，这个意思就等于说，你看没有，把神的话接受到心里头，这个是圣经里多么明确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基督徒就根本没有这个概念，觉得这是个新概念，新词你们创出来的。因为我们常常用，因为当我们用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真的你内心深处神的话进到你心里来，被你所接受了，这叫听到心里去，不是在头脑上知道一下而已。这其实是圣经里很基本的一个道理，对吧？耶稣用撒种的比喻啊，等等等等，常常在讲这些。但是你看基督徒就不知道，所以在这里头啊，我们就讲到说，要领受神的话啊，是在这个深层意义上的领受，不是我们每个星期来到教会哦，我听到过这个道理。你不要把这个当作领受神的道理，这个听明白是第一点，对吧？听明白是第一点，但什么时候你就等于真正的听懂了，或者什么时候叫听进去了，就是这里头所讲的关于圣经里所讲的那些东西成为你自己的信仰了，你真的相信这个了，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啊，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当你没听明白之前，你听别人讲的时候，你大概是知道他是在怎么讲什么，然后一周一周你在听，好像觉得都差不了太多，对吧？但是等你自己听明白之后，你就可以从这个真理的眼光去看问题。这个时候当接下来再讲一些细微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你一下你就知道，哦，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你是站在原来或者是原来的这个真理的这一个地步上去听新的东西，你就能够领受，否则你后面的东西就很难领受，你听上去总是似是而非的，觉得都差不多。好，就说是既然接受真理就是与真理合一或者结合，那接受谎言也就是与谎言合一或者结合了。如果你与真理结合呢，在那个时候很有限的亚当表现出这一点，比如说当神让他给那些东西来命名的时候，他当时他就愿意去命名，神给他让他要去做，他要愿意去做。他一旦有这样一个结合，在他的那个时候有结合，他里面的生命啊，就是里面属灵的那个生命里头有足够的创意让他去做这些以及上帝接下来要他去做的任何的事情，他只要这个一结合就行了。你知道圣经里有一句话哦，这个还都是在对于堕落的人之后所讲的，在箴言上讲到说，人心怀藏谋略，如同深水，唯明哲人才能吸引出来。他谋略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他中文翻译成谋略，英文叫做 counsel， 就意思说啊，那个军师所给你的那个点子，那智囊团所给你的最好的那个，他说人的内心里头有这么个东西，怀藏谋略如同深水，你就想哦，像一个深潭一样，里头有就是有真的是有足够多人所需要的东西，但只有明哲的人才能把它吸引出来。这个例子你看没有，在亚当这里头，他里头有足够多的创意，如果神没有让他去做这个事情，那他这个创意就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当神让他去做的时候，他一起意他想要去做，那个创意就发动了，不需要你在自己啊，我要祷告啊，神啊给我创意啊，那么这个想法都是我们今天的人对这个经历和认识有限，你才会这么想，总觉着好像啊，比如说大家说当神给你智慧的时候，我们依靠神的智慧是怎么一回事？基督徒常常以为说哦，每次做事情我就要好好祷告，不是这样子的。当人进入到这里头，信心进入到里头的时候。当你需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里头的那个东西自动就开始发动了，所以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有人说叫 supernaturally natural， 对吧？很自然的这么一回事，所以这个叫做与神的意愿合一。当然，在那个时候，他是在非，这是在这样一个例子上， 你就想想亚当，如果接下来神他有各种各样子的神让他去做这个让他去做那个，他对自己里面那个生命是不是就有越来越多的一个认识啊？啊，但是呢结果撒旦给当然首先给夏娃讲的，你看我在上次总结说撒旦的目的是要人通过接受他的谎言缺乏感与其合一，与他的谎言这个谎言的内涵是缺乏感合一，其实跟撒旦合一。当然这个合一是在应该在属灵的这个层面上到属灵的这么一个合一，但他用的方法是什么？让人关注外在的东西，让人关注外在的东西。神让他什么？神让人在信心里头其实应该去认识自己里面已经有的，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来看外面的，就把里面的已经有的东西来彰显出来。撒旦刚好让他来看，你看没有，那么多棵树，哪棵树上如果有是果树的话都可以去随便吃，包括生命树上的，但是呢就让他看到这一棵树。哎，你看给夏娃说，神是不是说你看不让你是他有夸张嘛，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是不是都不让你吃啊？你看没有，他就是让人去看这个。所以同样呢，你看没有，在我们今天来讲，所谓信心就是不在缺乏里头。而这个缺乏感哦，天人脱离不了的，没有一个人天然的思想能够脱离得了。所以当我们来讲信心啊，讲这些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用头脑能够让自己调整我的思想到一个地步，我就处在那种没有缺乏的那个感觉里。你这里所做的事情都是非常浅层的一个，我们所说的是生命深层的那一个缺乏感，没有人能够脱离得了的啊。没有人能够脱离掉，只有进到基督里才可以。这是他的一个手段。当然他也就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你什么时候你偏离内在基督已经给你的，你去观看外在的东西，包括那个彰显，你关注在这里，你只要看外在的，你就会容易陷入到缺乏感里头。因为今天外在的彰显在今天这个世界不可能完全的，所以必须要定睛在那个我们用上一个系列所讲的顾念看不见的那一个。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当夏娃来就是听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他背后呢，你看撒旦是想要把他的那个本性，他的本性我前面用几次一些经文讲了，他的本性啊就这几个特点。贪恋，贪恋是什么呢？贪恋是因为缺乏才贪恋。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有，他还会贪恋吗？就他已经有的东西他会不会贪恋？那个不叫贪恋了，对吧？贪恋就是自己没有的东西嘛。所以他本身就是有这么一个撒旦的这么一个特性。另外一个呢，他为什么会处于到这种状况，也是处于到自我中心。这个自我中心就是骄傲。如果你现在想一想啊，如果撒旦的本性是这个，你现在看一看我们天然的人，看世界上的所有人，有没有人脱离过这个状态？没有人吧。有这各种的人试图用各种的方法，他可能想去脱离这个。比如说我们如果想要自己知道贪恋哦，实际上是一切就是把你带上这个不好的不好的这种走上不好的道路，然后甚至陷入到各种痛苦啊这种状态里，所以人认识到这个不好，对吧？我想佛教特别特别讲到这个，对吧？那我们是不是让自己清心寡欲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但实际上大家所说的清心寡欲都是在表层上压抑自己的欲望，然后试图用各种的方法就是说是能够好像脱离这个，但是内心的深处呢，这一个是没办法脱离的。然后自我为中心，有谁能够脱离自我为中心？人会可以被说服说我们为别人所做的一些事情这是有好处的，但是让一个人从根本上脱离自我为中心，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宗教也好，哲学也好，修身也好，养性也好， 没有一个能够改变人这样一个状态，而所有的人他所用的这些方法其实又在加强这些东西，而用的方法靠自己，这一个，这是撒旦的本性。当他想要贪恋神的那个位置，那自然不是上帝给他的，他不就得自己想办法吗？他不得靠自己去做吗？用各种各样自己的已经有的智慧，那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所以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人天然人的本性就是撒旦的本性。当然我们的人里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又有里头有良知，所以人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有着撒旦的这个性情在里头，另外一方面又有上帝的那个所给人的良知在里头，人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对吧？人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矛盾的状态。好，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前面所讲的。我们接下来讲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她看到这个东西好，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我们今天我们人啊，在受试探的时候，不管是在心里头面对一些试探，或者是实际的进入到试探当中，有哪一次不是说你觉得这个对你有好处，就是你相信它对你有好处你才会去做，如果你都知道这个对你有害处，你不会去做的。所以其中一个对待试探的，就是对付试探的方法啊，就是认识到这个东西的本相。你如果认识到这个东西它表面是好的，实际上是害你，你内心真的相信，那你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了，对吧？就是人不明白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啊，很容易上当受骗。然后在这里啊，大家注意到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确实像他们所想象的前面所说的明亮了，但是明亮了是什么？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那底下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们这个表现啊，我们大家一看这段经文都知道说，他描写的是他很就是下意识的一个动作吧。就意思说，你不知不觉你就在做这个。这个时候最反映的是什么？最反映的他内心的那个状态，是不是？内心的状态。他内心里头，当他一旦接受了撒旦的这一个谎言，他内心里头接受了这个。什么时候是接受了呢？一开始听完了以后，就等于这个，你知道，你接受的时候就种进来了。然后接下来自然的表现，你会去做。他如果不相信撒旦的话，不相信前面的这个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可喜爱，使人有智慧。他如果不相信这个，他是会不会去做？他不会，他会继续说相信神所说的不要去吃。他相信了，相信之后你就会有这个动作。你就会去做这个事情，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真的就应验了前面说的善恶知识啊。你看没有，他现在他对这个恶有经历了，但是对恶有经历带来的不是他想象的像神，而是他想象的不像神，而是他不知道的不像神。神没有这种感觉的，亚当夏娃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这一次他们就有这个惧怕和羞耻。然后他们呢，另外一个就是你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很多大家所做的事情，它是你对另外一件事情的反应。我们人常常就说是因为是比较外在的啊，或者是一般的人啊，都是我觉得缺乏圣经里所给人的这种智慧。圣经里常常要解决问题，要让人，要帮助人，他都是从根上来解决。这个当然是最有效的。你现在想一想啊，如果一棵树的生病了，或者是我们就说一个人吧，对吧？一个人假设你不健康，那如果庸医呢，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管你这个人整体的怎么样，对吧？然后呢， 但是呢，真正如果人有这样的技术啊，如果有这样的，应该从这个根本，当然中医是宣称是这样子，但能不能做到呢，是另外一回事情。就说是如果从人的根本上让这个人健康，这些症状没有，那当然是最好的了，对吧？但能不能做到呢，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圣经里头，其实真正让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根本，不是这个外在的东西。但你就会发现啊，对我们自己也好，或者就是在这个基督教这个圈子里头，多少的时候大家所讲的都是在讲外面的事情，都在讲让你的行为这个要这样子，如果你这样子做是讨上帝喜悦的，如果那样子做是讨上帝喜悦的，对吧？就好像今天啊，我们就想亚当夏娃当时的例子啊，你如果教导他，你应该这样想问题，应该那样子想问题，你就可以脱离这个，可能不可能？就是你今天我意思我们去教别人，有的时候是教人外头的做法。好，你今天不要用无花果树，那个实在不行，拿无花果的树皮或者拿里头的纤维做出一个更好的东西来，这个能不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问题吧。他真正的问题是内在的羞耻和惧怕。你外头你告诉他去做什么没有用。那好，再深层一点，我们不要去讲外头的那一个，我们再讲在里头一点，你调整你的思想，你有正面的想法，你不要相信自己的裸体是羞耻的，你要相信自己是不羞耻的，你要相信自己是好的，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啊，正面的思想，这个有没有用？这个也没有用。你看到没有？如果你现在想一想，现在世界上的方法，包括在教会里常常所讲的，是不是就停留在这两个层面？一个是外面怎么样做，一个是正面的思维。如果你听福音啊，你没有听到心里去，你就只还是停留在这个地方。要么是外面的行为，你去规范自己，要么试图去规范自己这个思想，但这个思想是在头脑和意志层面的，这不是我们所讲的。但是你如果你没有进到那里头，你就一直以为我们是在讲那个，我们一直都没有在讲那个，我们一直在讲更深层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里头啊，你就看没有，他这些思想的调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生命的深层，他有一种因为已经相信自己不像神了，然后呢又有撒旦的谎言在那里头，那个谎言就带着一个定罪感，那个是非常深层的在里头，他今天不可能用外面的任何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因信称义啊，所讲的那个都不是在头脑层面，什么时候你就听进去了，什么时候你就领受了，哇，这个真的进到生命的深层里头，你相信自己因着是有耶稣基督的义，你今天不再被定罪了，哇，这个就是才达到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似乎相似的道理啊，要讲很多很多次才行。切都不说我讲的人啊，我自己讲的人，我为大家都讲，就有过这个例子。我在讲的时候，我后来发现，哎，有一个思想我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了，但我都没有意识到，原来那个是那个意思。要等到我后面这个等于说不断在讲，就是每一次上帝再教导你一点，然后你就又深一点，又往里头深一点，然后后来好像真的那层纸给捅破了之后，哦，明白了，然后我再回头去看我听我自己所讲的，我就发现那个信息真的是在前头呢，但我讲的时候我都没有特别意识到我是在讲这个，我不是说是完全不明白自己在讲那个，就是自己对他的理解还没有深入到一个地步，所以真的是对自己所说的有一些话你都不能够充分的理解。这原因就是说是在讲内在的东西啊。好，这一段啊，你看这一段呢，就是你看圣经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每次讲任何一段圣经啊，我都会用很多其他的圣经来解释，因为就是他彼此在注释啊。那这一段我用哪段来注释呢？雅各书里头第一章14节， 但个人被试探呢，是被自己的私欲，这个私欲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是缺乏感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句话啊，就是彼此注视这个创世纪所讲的私欲，这个缺乏感既怀了胎，那个怀了胎，中文翻译成私欲怀了胎，好像是私欲自己怀了胎。他的意思说，你怀了私欲这个胎，私欲这个缺乏感因着撒旦那个话种到夏娃的心里头去了，他相信了，对吧？就生出罪来。罪是什么？罪是无份于神，无份，那个原来词是那个无份，或者大家说打就是射箭射不中靶心。上帝原来的心意是说，他把他的生命分享给亚当与夏娃。今天外面的跟他的想法跟神的旨意合一的时候，里面的生命不断的表现出来，他就不断的表现出像神的生命。但他今天相信自己不像神了，他就开始跟神的这个生命开始无分了，分离了，对吧？分离了，他就没有办法，这个叫做生出罪来。当然在外在的表现，他确实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但是深层的那个不像神啊，就那个才是罪，对吧？那个才是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罪就会带出结果来，罪就会带出结果来。他的当时马上经历到的结果，就是经历到从来没有过的这种羞耻与惧怕，这是他瞬时的一个表现。但我们看圣经就知道，过后还有其他的表现啊。他过后他要死的，按上帝所设计的、所造的人是不死的。你说在今天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太难想象，人怎么可能不死呢？我告诉你啊，如果人今天啊，就从我们简单的生物学的那个角度来讲，你就知道你的身体是要修复的，不但是我们这样子。那个比如说是那个什么叶绿素啊，就是树叶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它其实里面的这个感光的那些东西就是吸收光然后转化的，它在光照的情况下它就会有变坏，就会那个分子就会有问题，但是呢它有修复的功能。所以如果今天上帝给人的这个基因啊真的像人那样子的，且不说是就是属灵的这个层面，今天就是给你一个这个基因，这个基因它有个自我，它里头设计的不但能表现出你各种样子的状况，另外你当你出状况的时候，你比如说是好你把自己碰伤了，它可以完全修复自己。如果这个机制一直都在那，人绝对可以长生不老的。你所有老就是说今天很多东西你渐渐不能够修复了，该修复的不能够修复了，对吧？所以如果那个东西一直能够修复，人就会人不死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在他后面带来的这个结果，那我们今天再想一想后面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啊，你现在想从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内心的缺乏感，相信自己不信神，然后就带来瞬时的这种感受，内心的这种感受，这个下意识的感受，你今天压不下去的，你所谓的这个正面的想法呀，什么什么，我用正能量呀，换位思考呀，什么之类的，全都是在上层，那个东西没有改变，对吧？没有改变，然后接下来又造成各种各样的结果。请问这后面这些东西哪一个你可以用自己人为的方法能够解决，能够让他能够相信自己不死，他就不死吗？他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相信那个东西了，就说这叫失落了，叫堕落了啊。然后罗马书怎么样注释这个的吗？他说5:12，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是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他这里所说的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犯了亚当里头那个罪，或者众人都在亚当里犯了那个罪，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这个状态里头了，对吧？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这个状态里。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的人啊，你如果明白的话，明白刚才所讲的，你就可以看到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这个的，按照天然的人的状况，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这个的。我们再往下看啊， 然后创世纪三章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然后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个是有一幅图画的啊、哦，亚当还是很聪明的啊、哦。这个影射还是很厉害的，他居然敢含沙射影的来埋怨神。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还是很有智慧的、哦、你要知道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也从来没看到别人怎么看过电视看别人怎么样，最好的方法来推卸责任，而且呢推卸的时候让对方无话可说，对吧？这你所赐给我，如果不是你，确实你如果不是你把这个女人赐给我，然后如果不是她做，那我怎么会做这？我绝对不会做这事情呢，对吧？这你看，亚当真的是好聪明啊，对吧？真的是好聪明啊！在这里头，大家来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啊。我们刚才说，撒旦的这个本性啊，贪恋、自我为中心，然后靠自己，这个性情啊，已经。一人罪因一人入了世界，这个性情进到人性里头了，所以今天人性就是这样子的。你今天做再好的事情，做再多的善事，你改变不了你这个人性，对吧？所以大家就千万不要，为什么我就说有的时候你会在因信称义这个很基本的真理上，有的人就领受上比较困难。所有的这上面领受困难的人啊，就是把自己天然的义的某一方面还有点在依靠那个东西。但是你今天你天然的人再好，你天然的人很多事情都做得不错，让你的良心还觉得平安，但是呢你能不能改变你这个本性，你就知道你改变不了本性。我们不是在说你我所做的事情，当然有好坏之分，有的人更恶一些，但是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层面的事情，我们在讲人的本性。所以你必须要来知道说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你需要他的义，你自己做的再好的东西都不行的。我们在这里注意到啊，他这个性情进入到人里头，你看亚当就开始表现了吧，比如说缺乏感，充满缺乏感的一个人一个特点哦，就是怕别人说你的不好，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很有信心啊，很有信心，我们就说天人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层面上，一个人有非常良好的自我形象，今天被别人，你知道吗？被别人说了一下，或者是有些人对你污蔑一下，你不在乎的，是吧？但是有的人非常非常敏感，什么样的人敏感呢？内心越脆弱的人越敏感。比如说今天讲到说，你知道吗？你在美国。啊，就是在国内或者当然美国里头也可以看到，国内可能更讲到，比如在现在开始这种族主义开始抬头呀、啊，民粹主义啊，然后在这里头有些华人呀、啊、被一些美国大妈在当众侮辱，说滚回你的国家去什么之类的，然后有的人就是对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愤慨的啊、哦。其实为什么要那么愤慨？原因还是自己内心缺乏自信嘛。你越敏感，就是内心越缺乏自信。那亚当在这里头为什么不敢承认这个自己的责任？最终是不是他吃的？他有没有吃？不管别人怎么样，你有没有吃？你有吃？你有没有违背神的诫命？有违背。所以你看到没有？他的缺乏感表现在为什么要推卸责任？这是因为缺乏感造成的。为什么要推卸责任？因为在缺乏感中，就是不自信的人呢，就需要越要表现出一种自己的骄傲来。因为他今天已经不自信了，今天不撑出这么一个面子来，对吧？那今天那不就等于承认自己不行了吗？自己已经觉得不行了，起码不能让别人也觉得我不行，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他的这个东西完全是他这个本性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在这里再次提醒到，今天的所有的正向思维啊，所有的那些心理暗示啊，那种调整，都是在这个表面上，都是在接受了内心的这种缺乏感，然后试图去来解决那个，但是不行的。你的试图其实都是在根据这个东西的一个反应，所有的试图会加强这个东西，所以没有一个可以能够减轻的啊，对吧？然后他自己有没有靠自己表现出来？有啊，他不是有智慧吗？神给他的智慧，今天智慧就用在，诶，我说这个话，你看没有？就连神都没话可说。确实是神赐，如果神赐给他的那个女人，确实是那个女人把树上的果子给他，这个也没有说错，你看没有？这就叫做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但是这个时候，就好像你已经陷到一个沼泽里头去了，你今天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能改变，你已经进到这个沼泽里头。进到这里头，都是在那里头的一个表现。好，他呢，很聪明。夏娃呢，当然没有太多可说的，对吧？那蛇引诱我就吃了，表现出一个女性的这种无辜的这种形象来讲啊，我们就不多讲这个了，对吧？不多讲这个了。蛇呢，当然没啥好说的，所以就被神咒诅了。创世纪三章14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然后又讲：“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后裔啊是单数啊，单数，就是指基督。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辖管你。”这里头当然所讲的内容很多，我也不每一个都讲。我在这里首先要讲前面的这一段啊，前面的这一段，我们首先知道这里所讲的蛇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蛇，这是撒旦的吧？这是撒旦，圣经里头啊，就我想，就算你没看到圣经直接的注释，你看一看前后文，你也知道是在讲撒旦的吧？然后他说受咒诅，受咒诅啊，撒旦受了咒诅，哎，撒旦受了什么咒诅？大家今天如果想到撒旦被称为世界之王，大家有没有觉得撒旦应该是活得很爽的？大家一般的想法就是撒旦比较爽嘛。你就想一想，比如基督徒有时候用的一些话，当我们自己某些事情倒霉了以后，我们就说被邪灵攻击了，就碰到一些事情了。然后我以前听过 Betty Brits 讲的时候，他就讲到基督徒讲这个东西啊，讲到后来就等于把这个范围越放越大，就说每一次家里头冰箱坏了也是撒旦的攻击，然后汽车坏了也是撒旦的攻击，然后就说你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当作撒旦的攻击，然后他就讲说，那为什么撒旦从来不攻击这个全新的这个奔驰车呢？总是把你那个老破车，他要去攻击你那个老破车，对吧？所以这种想法是很，真的是很天真无知的一种说法，就是把所有的错的东西，都当作撒旦的，这实在是非常无知的一种想法，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邪灵在我们心里头是很厉害的，根本不像圣经里说他受了咒诅，讲亚当时都没说亚当受咒诅，地因你的缘故受了咒诅。对吧？蛇受了咒诅，然后他在这里所描写的当然是一个好像比较形象的，比一切的牲畜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在这里头暗示的就意思说，他本来行走能力啊，他用这个当然一个像就是这种形象的这样来表述，他本来是可以有行走能力，就是本来有能力的，现在失去了那个能力，到一个很低下的一个地步，只能用肚子行走。当然蛇确实是在地上爬行的，对吧？ 但是我倒确实没见过蛇终身吃土。当然你如果说在地上呢，你爬的那就是离土比较近，不小心就吃点土的话，那个你可以，大家说吃土是这意思，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呢，前面的那个人家有灰尘扬起来，你就吃了土。我相信他不是说这个意思啊。终身吃土，你必须吃土，这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用圣经其他地方来注释，你才能够很清楚的。首先这个土啊，在这里头创世纪三章十九节，这底下就讲，他讲到亚当，你比等会我还要讲，你比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这里的土的最好的注释，讲人本是尘土，对吧？人要归于尘土。所以就讲到啊，撒旦呢，他的能力，他原来做天使的那个能力就失去了。所以你千万不要觉着撒旦邪灵啊，至少我以前的想法，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一些那个就说是不管，就是自己以前也有这种，你比如说你可能得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或者突然起来的一种病，你可能基督徒就容易这么想问题，对吧？或者有些负面的思想吧，一直要往你头脑里头钻呀什么之类的，你就会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你就不会想到他实际上是非常软弱的，他必须终身吃土，就是 feed。你靠什么来得着力量呢？靠天然的人，或者靠属血气的人。如果你相信圣经里所说的这个观念啊，今天撒旦也好，撒旦是这背叛的邪灵里最高的，他底下的圣经上有用一个词叫天上执政掌权的那些，对吧？这有不同的阶层的，有能的，主治的，等等等等，这是邪灵里头的阶层。然后再到底下有这种地上大家所说的巫鬼，被鬼附了就是被底下的那种小喽啰，对吧？所有的这些东西呢，他们所得以靠以为生的，就是今天如果没有给东西给他们吃，他们就得饿死，他们就没有力量。他们唯一靠以得力量的是什么？就是天人。我们用另外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巫鬼离了人身，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小喽啰啊，这个邪灵里头的第一层的这个，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找不着。中文啊翻译成寻求安歇之处，原来的意思，你去看英文的翻译 ，seeking rest， 他在寻求安歇。这个图画是不是跟前面这是一致的？他们像属灵的寄生虫一样的，他们必须从人这里得着供养，从才能够得着力量。他原来从天做天使的那个力量，当他们来背叛的时候就没了。天使的能力生命是从哪供应给他的？神供应给他的。所以当他背叛的时候他就没了，没了之后他就要靠人，对不对？然后这里说，你看没有，他找不着，他只有在人里面才会有安歇，其他地方走来走去找不着安歇之处，就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今天他到外头到处找不着地方可以得到供养的，那就得饿死。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 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这里头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我就不仔细讲，我只是在这里提到说，在大家的心目当中，你一定要注意到圣经里这个观念，撒旦也好，他底下的这个天上的这个高阶层的邪灵，以及我们大家常常可能负面思想那些所面临的这个低阶层的邪灵也好，他们全都是属灵的寄生虫。他们的特点就是，如果没有人的肉体来喂养他们，他们就没有力量。所以呢，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如果你没有你肉体的属肉体的心思在里头做主，你一直去就是呵护供养那个属肉体的思想，这些邪灵在你的身上就没有工作的，他也不可能来攻击你的。 他们其实所谓的攻击就是说他在让你接受他的错误的思想，然后这个错误的思想不断在里头长，然后到后面就碰着很大很严重的很倒霉的事情，你那个时候才想到说，哦，邪灵在攻击你。邪灵根本没有能力攻击你，他就是很早的时候他把他错误的东西放在你里头，你一直接受他，你一直被他破坏，破坏大到一个程度，然后你还以为他有那么厉害。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因为他底下他讲到这个观念啊，讲到这个，我要叫你和女人的彼此为仇等等等等。我们要看撒旦啊，撒旦当时他不是失去了这个吗？但如果你去从旧约看到新约里头啊，你把一些经文看了以后，你会把这个整体有个清楚的。一个经文就是我们前面我讲过的，以赛亚书14:12讲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然后讲到这里，他说你就是撒旦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众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但神给他判断什么？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就是到大家说这个地狱的最深的那个地方啊。这是神对他所说的，就是对他的判定。但是如果你去看旧约的时候啊，你发现好像他不是，就是你看圣经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子就落入到这个状况里头。比如说旧约大家读过约伯记，约伯记里头一开始讲到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等等等等。接下来就约伯就倒了大霉了。如果你看这个经文，你只是看到这一段经文，你不是全面的把这些看到，比如刚才我说他受了咒诅这些东西你都看到的话，你看到这段经文，你对撒旦顿时就有一个惧怕感，是不是啊？哇，撒旦好厉害。首先他在地上可以走来走去，然后呢甚至得到神的允许他就可以攻击谁。这大家说的就是这样子。但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撒旦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脱离肉体，所有的人都在供养他。所以而且所有的人都是被他所俘虏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他真的有很大的权势的。所有的人都是属肉体，他自然可以在地上走来走去了。不但如此，撒旦如此，撒旦手下的邪灵也因此得到了提升。他们得到了什么提升呢？列王记上大家看过这段经文啊。我反正刚信主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读这段经文都会给我心里头留下来阴影。因为这里讲到说，列王记上22:19，米该亚是一个先知嘛，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激烈的拉抹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天上也有这样 brainstorming 啊，你知道吗？他们在那里头想着出主意，现方法。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就是有一个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是谎言的灵进入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大家就是基督徒很多就是非常错误的那种观念和神学啊，真的是从圣经里出来的，只不过是因为没有把圣经读清楚，断章取义，就你只看到这个，没有看到这个大的背景。哇，这是不是就得出一个结论？撒旦也好，邪灵也好，做坏事呢，需要耶和华的许可，需要上帝的许可。所以呢，真正坏事情也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意思就是说，坏事也是神许可，而且这个坏事里头也有好的旨意，因为必须这么说，再不加这么一句，那神就变成个坏神了，对不对？所以呢，就得这么样来说。但是其实你要想啊，为什么前面说他受了咒诅，为什么他可以不但在地上行走，走来走去，甚至到天上，在神的，你知道吗？神的宝座前，哎， 这第三重天大家一般所说的这个意义上，对吧？为什么这样子？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把人把自己的那个地位像神一样，然后把从神那里来的领受的生命可以彰显在物质界，代替神做王的那个角色给他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是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神只能用这个方法。神只能用这个方法，因为他们获得了，通过人获得了合法的权地位。那今天就有些事情做事情就必须他在这里，他必须就是按着这个规矩来做，对吧？按着这个规矩来做，但不等于今天新约还是这个样子哦。因为新约的时候，你后来就看到说，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福音12章31节，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所以到新约不是那样子了啊，千万不要把旧约里一两处的经文然后扩大化，然后又搬到新约里。这很多基督徒的这个错误的想法是这么来的。他说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被哪里赶出去啊？从哪里赶出去啊？今天有没有撒旦在世界上还欺骗？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启示录就知道，他最后的时候把他关在无底坑里头啊。撒旦今天不在无底坑里头自然了，对吧？如果已经在无底坑不能够又关到无底坑里头啊，他这个世界的王被赶出去。我们来看其他地方对这里注释啊。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句话啊，就是来注释前面所说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前面讲到，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时候，把撒旦的这个性情就引入到人类里头，从他们里面生出来，就从亚当夏娃里面生出来的人再也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性情。今天你我，你看一看人性，看看自己的人性，就知道我们天然的这一部分你也没有脱离这个。那神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方法呢？神解决的方法就是说，你有的这个叫做血肉之体，有着撒旦这个性情的这个天然的生命状态，叫做血肉，叫做属血气的生命。神让他的儿子成为好像这样的一个，他也娶了一个。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可不是一个像大家想的希腊神话里头的 Hercules 啊，宙斯的儿子来到地上。当然Hercules 也是宙斯跟人所生的，所以那力大无穷什么之类的。耶稣来到地上，各方面跟我们是很相似的，他的体力是非常有限的。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就是说，这个当然细节以后还要讲，以前也讲过，以后还要讲。这个细节就是在他这里头，他充分的来接受这些属撒旦的东西，然后呢，他去死，就把这些东西都带到死里去了。所以，怎么样来应验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神对蛇说，你必受咒诅，比一切的更甚啊！就神对他的那个审判，当时就失去了能力，但是他还在人里头，天然的人里头有能力。但是接下来，神要让他把天然人里头的能力要除去。在这里头，这个通过什么呢？通过产生一种新的人。耶稣基督进到这个成为天然的这个状态，接受成为罪，可以说是可以说是让撒旦进入他里面，让他成为罪，然后把这个带到死里去，他死里复活，产生了新的这个新的人。那这里头就没有撒旦了，没有撒旦任何的工作。所以就是他所做的都是神在这里一开始说的，让撒旦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越来越下降，对吧？不但如此啊，不但如此，属撒旦的他说被打败。就是撒旦被打败。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我再往下读吧。 然后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在这里说掳来，英文翻译成 disarm， 他原来有的那个权势啊，当然这里头讲权势的就是律法，这个我就不仔细讲了，我在这里只是想提到的，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他把这个更彻底的打败了，这叫做伤他的头，对吧？他有没有伤脚跟？什么叫做伤女人的脚后裔的脚跟呢？你知道耶稣基督他的确是要受死，这个你就觉得好像不是伤一个脚跟而已，但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受死的是天然的那一个，天然的那一个就是他原来天然的那一个那一个身体血像是仿佛肉身的形状，好像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那一个让他死了，但是接下来的死里复活的那一个那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对不对？那是他原本可以有的，这个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所谓脚跟呢，就好像你知道吗，他死里复活最后留下来的那一点他伤过他，所以这就是他前面所说的。那今天我们就想啊，撒旦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犹大书是这么讲，一章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当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可以说在他里面生出新的人，这个以后我们还要更仔细讲，原来都是在亚当夏娃里生出来的，叫做属肉体或者属血气的这样子的生命状态，撒旦在里头作王，但是耶稣基督通过死里复活，把撒旦从人的这个灵的这个范畴里赶出去，然后把他们放到这种被定罪的属肉体的那个状态，那个叫做黑暗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这，所以呢，哥罗西书里头是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这个脱离黑暗的权势就是在原来在撒旦的那个状况里头，那个叫做黑暗的国度。所有旧约时代人其实都是在撒旦的那个黑暗的权势里头，但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成就了一个新的这一个范畴，就叫他爱子的国里，把我们带到那里头来。光明和黑暗没有任何的相通，就意思说今天我们知道撒旦在什么地方，撒旦就在这个黑暗的地方，就在这个黑暗的地方。但是撒旦今天有没有得到供应？就是大家想象撒旦现在哦，可以说是在一个属灵的，这叫做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他处在好像应该我们就简单的想象的话，就是在一个牢狱里头，一个监狱里头，这个黑暗的这个监狱里头。那他怎么样？那他今天那怎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工作呢？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他虽然被关在这里头，他的这个我可以说触角，他的触角是什么？就是他的那些谎言继续在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并没有把世界上的所有的在人心里头存的那些撒旦的那些谎言一下子都清除掉，对吧？那些都在人心里头，当时的那个世代的，然后人一直这么下来的话，就流传一直到今，那个东西就好像他的触角一样的，还在天然的人里头，还在人里头，就是说还在人里头。那他是不是从这里头得到供养？但是他实际上是在监狱里头的了，对吧？他得在监狱里头。那什么时候撒旦就可以彻底被释放呢？我们大家原来读过启示录，就是我们来看现在撒旦还是所做的工作。这都是把这些经文拼到一起，你就把这幅图画看得比较完整了。你如果只看一段经文，你就会很容易有个错误的印象，对他有个错误的印象。以弗所书二章一节是这么说的。我们就不读第一节，从第二节开始。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 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悖逆之子就是不信的人啊，就是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死里复活，他其实成就了这种新的这样一个这种状态吧，形成这个国度或者状态。那在这里头呢，没有撒旦任何的工作的。如果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啊，他就强行的让这个国度彰显出来的话，那除了属那个已经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些人，其他的人啊都没有份，因为所有的人，其他的人都还相信着撒旦的那些谎言，没有任何接受任何的真理，就等于把其他所有的人都得摧毁，是不是？所以呢，他就要给人时间，这撒旦的这些思想还在这里头，他要给人时间怎么样，让教会把神的福音传清楚，让人有接下来有这样一个选择。这个选择过后，我们还要仔细讲啊，让人有这个选择，让人可以成为属基督的人，还是继续有天然的那个生命。但他在这里描述了撒旦今天在不信的人，在天然的，我们就说常常就说天然的这个人，在他心里头运行，这个就是都像我们通过的，他的触角还是在这里头，在每个人天然里头，这样子他间接的得到供应。原来啊，他就不是触角了啊，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代他不是触角，旧约的时候他就住在天然的人性里头，因为跟人的灵有结合，对吧？所以呢，那个时候他的权力要大很多。在新约的时候呢，他就只有他的触角是这样子在影响人。然后他在这里继续做什么呢？彼得前书讲到说，五章八节，勿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是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你只看这段经文，你以为是撒旦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们要把其他的看到，说他被赶出去，然后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这里描述的一幅图画就是，他今天啊被驱进在这个黑暗里头，但是呢，他有一定的办法可以接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他们里面有他的那些思想，他今天用这个思想继续在影响人，影响到人一个地步，能够被他更全面的控制。对吧？更全面的控制，这叫做寻找可吞吃的人。提摩太后书讲到类似的事情之后，他说，2章25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是什么？抵挡福音的人，不相信福音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些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你看没有？他所描述的这个，他今天呢，就是用这些原来撒旦给人的那些错误的思想这些东西，但活在天然的人性里头，活在肉体里头，他继续影响到一个人，然后想要得到对他有个完全的掌控。什么时候撒旦能够被彻底释放到地上啊？释放到地上，我们前面读过，就是启示录里头，大家到12章27节，启示录在天上就有了征战，这是在末世的时候啊。米迦勒就是犹太人的天使长，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这个天上啊，就是以弗所书里头所说的那个天上，这个不是第三重天啊，今天是在第二重天。第二重天呢，今天呢，在那里就是大家一般所说的灵界，但不是神所自己所在那个第三重天啊。在这里头呢，就有一个光明跟黑暗之间的一个交战。然后这里不是有注释吗？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啊，撒旦才彻底越狱，才彻底的成功的越狱啊！当然，他这个越狱可不是说他得胜了，他的越狱从哪方面得胜了呢？对，就是世界上的人的欺骗和掌控的那个程度来讲，更彻底了，所以呢，他就叫做越狱成功了。但是他实际上在同时呢，又是他的一个失败。他对世人的掌控变强了，但在天上的地位又被打下来了。 他怎么被打下来的呢？然后我看十二章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救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他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在新约的时代，大多的犹太人都没有信主啊，所以昼夜控告他们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啊，不光是他控告，不光是其实可以控告不光可以控告那个犹太人啊，也可以控告你我。怎么样控告你我，大家想过没有？就他怎么样控告，就意思说你看他是属我的，我在他身上有权势，他怎么样控告我们？你什么地方你在依靠肉体，那部分是属他的，对吧？你没有，你靠自己的意，他可以在神面前控告你，他的意是不完全的，你是依靠这个意，你的意不完全的，对吧？所以你看没有，他在控告这个，但他怎么被摔下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神的福音啊。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就意思说，大家看到这个图画，我今天都没有时间很仔细的讲，因为我们以前谈过，我只是把这个东西要串在一起啊。那个你到时候你要自己去仔细的去想，就是说，什么时候他被更彻越一步一步越彻底的打下来啊？当我们站在基督里头，靠着他的血，靠着他神的话语的时候，天上他就没有地位了，他就这么被打下来的。但你看没有，这个事情啊，大家要注意到，这里头有两件事情在发生。一件事情呢，就是说随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就有福音可传。在这接下来的世代，这个福音呢，就当然很多年没有很好的被传，在中世纪教会黑暗的时候，或者是在后来进入律法当中，现在能够得以传，这个就是在见证耶稣基督，让人可以去靠耶稣基督去得生。然后这方面在做，这是教会的一个成长。这个成长到一个地步，甚至在末世啊，这个其中有一部分犹太人，就是144,000的犹太人得以信主。然后这样子的合一的见证，把撒旦就进一步打下来了。他现在所在的那个地步，他为什么还有能力？就为什么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把他打下来？因为犹太人不信主啊，大部分犹太人没有信主啊，所以就等于说，人所给他的，他还在接受人的某一部分的供养，否则就可以把他进一步的打下来，对吧？好，这个是教会的这个工作，正面的。但是还有一个负面的工作，就是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撒旦就要更注意的，要更必须急迫的来欺骗世人。因为他今天唯一的方法啊，他得着供养，他得着将来能够就是从黑暗当中出来，对人有更全面的掌控，就是让人要接受他，甚至敬拜他到那个地步，就是这些事情。而这个事情也在不断的在发生当中，到什么时候这两个呢，就好像都那个时机成熟了，就是到末世的时候，就这个事情就来到了啊。好，我们再来看啊，创世纪3:17，这时候神对亚当说，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位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终身之母。在这里头啊，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图画帮助大家能够记住啊，就这里头有个简单的图画，就是说用这个地因你的缘故受了咒诅，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这里头必须有个图画，说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本身里头有一个这样的运行的规律，属灵的运行的规律，世界是完美的。受咒诅是什么？引入了，我们昨天讨论，引入了病毒，引入了另外一个错误的信息，它只是影响到原来的那个东西，原来那个东西还是在的。今天 撒旦想要人相信的就是说啊，你看这个咒诅越来越厉害，哇，你知道吗？你如果去看今天的新闻，负面新闻是非常非常那就是可以被给那个什么非常非常流行的，讲这里有大问题，那里有大问题，让人来夸大这些东西，有一天又把这些东西都归咎在撒旦的能力上，这样子是不是就给撒旦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有能力，等于说人在供养他？但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啊？事实上上真正有能力的神自己，这个世界今天在运行，我们大自然在这里头有，就是春夏秋冬啊，这么多的可以有和谐的在那一起，那都上帝的能力在那里头，是人把他引入了这个咒诅，然后引入到这个咒诅之后啊，今天你现在想想，这怎么能够把它的翻转回去？这我们人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今天转基因。转基因本身呢，我们且不说这个怎么样，这是人所想出的办法，权宜的方法。上帝本来造的东西啊，这基因都是 perfect 的，后来引入了这个不好的，所以今天呢，为了增加产量啊，能够养活地上这么多人，那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这方法我们今天也不用说是就是谈虎色变，我也不会想着谈虎色变，但这是人想出来的方法，所有人想出的方法全都有副作用的，有的副作用很大，有的副作用比较小，或者相对花更长的时间，可能你猜测出副作用在哪里。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解决方法，就好像您今天生病了，你不吃药，药有副作用啊，但不吃药如果马上就死，那还是得吃药了，副作用也就接受了。所以今天都是权宜之计，没有真正的好的方法，这个好的方法只有用神来解决，这个好的才能够解决的。但这个咒诅这事情，今天啊，所以我在这里头要把这个图画要讲更清楚一点。前面我一直用这个经文，借着亚当夏娃，撒旦把他自己错误的信息释放到人类，然后借着人类就释放到环境里头。所以呢，地就不像原来那么好了，原来不需要你这样子的，对吧？现在需要你辛苦的劳作，你还可以得食，这是要花功夫的，这就是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啊。但是咒诅怎么回事啊？我要用启示录里头的几段经文来讲这个咒诅是怎么回事啊。咒诅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说上帝造的是好的，人因为相信撒旦，接受他的谎言，把撒旦的错误信息引入，这个错误的信息叫咒诅。大家不要觉得咒诅就是一般大家想咒诅总是想到的咒诅的结果，哎呀好倒霉啊，你看地上长到处都是荆棘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大家都一般想的咒诅是这个结果。那个就好像这个还是这个源头，我们刚刚前面上说神解决方法从来都不是来解决这细枝末节的，他要来解决这个源头的问题。咒诅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也是人引入的那个谎言引入了之后，在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里头，上帝的旨意是人是代替上帝做王，所以人可以把属灵的好的这个信息引进来，祝福引进来，也可以把谎言引进来，对吧？这是人所起这个功用。我们是在讲这个层面，就是它的源头的那个问题。那怎么样来看这个？我们要看末世的时候，末世有非常非常多的咒诅，但是我们要看那个东西怎么样进来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对环境对各方面都有一个非常负面的想法或者信念。比如说大家都现在社会上就是搞科学的也好，完全不懂科学的人也好，都相信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说会相信环境就会越来越糟，然后疾病就会越来越厉害，然后呢人体呢就是这种功能会越来越差。这些负面的思想这都不是光今天种进来的。这是从亚当夏娃开始种越来越严重，中国人也非常根深蒂固的相信这些。比如说中国人你会发现，比如说跟西方人特别大的不一样， 其中一点，中国人特别相信补，西方人不太相信这个东西的。那吃就是吃，就吃健康就好了，有营养，什么健康这个，当然他们不一定这么去做，但是信念上就是这样子。中国人呢，你现在相信这个补，这背后有个什么信念？就是虚。就是你相信人体的功能是不行的，你相信这个东西啊，元气就是越来越不行的，然后所以需要去补，对不对？然后学习需要这样，然后就你如果去看现在微信上所发的，我有时候收到，从我爸妈的时候，我看了我就删，就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因为这里头根深蒂固，它就有一个信念是说我的身体是不好的。但你知道我们在这个福音里头，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基督，我如果里头有耶稣基督活在里面啊，如果信主的在他里面有活水的江河流出来，如果你内心真的相信这个，你觉得自己需要去补吗？对吧？你觉得自己常常需要去调养吗？我告诉你，你觉得自己需要去补，需要去调养，表面上好像是合理的，但是是在接受自己错误的信念之后，然后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试图用人为的方法去修补它。那个东西错误在这里。或许在那种情况下你不去补，还这问题更多。但是呢，根本的解决办法不是去补，乃是去接受真理，以至于自己根本不相信自己是虚的，以至于自己能够相信在耶稣基督里头，我有这样子的这个永恒的这个生命，属神的这个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在我里头，那个才是正道，对不对？那个才是正道。所以我们就在看啊，当人引入这些东西之后啊，历史历代都在发生啊，可不是今天才发生。今天这个东西就等于这个雪球一直在滚，一直在滚，在天人里头的属撒旦的谎言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一个地步啊，我在这不仔细读《启示录》第六章，看到他不是讲到各种印嘛，被揭开，其中一个印啊，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有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到末世的时候啊，这一系列的这个灾难，在很短的时间里头。地上的一半四分之一人就没了，过后还要看又有三分之一，所以就一半的人就没了。你就想想啊，大家基督徒有时候看这些经文，因为对圣经把这些全面的他不没这个图画没有就构架起来，他就看这段经文得出来的结论，总觉得是上帝在审判人。啊，上帝让这个事情发生，然后将来要，你看这就是错上加错。其实这些东西啊，就是人把咒诅，这不是说了吗？地位你的缘故受咒诅，然后人呢，接下来不断相信越来越负面的东西，越来越错，这个在几千年一直在发生，然后到最后啊，末世是什么？末世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在人里头接受神的真理的人啊，真的充分的接受，教会在那个时候被预备好了，然后是不相信神真理的人，对谎言的接受程度也到了圆满的地步，最后这个两个国度就在人类这样子一个层面有个这样子的一个冲击。所以这不是神在审判啊，是人自己引入的东西。如果你再看后头啊，你要这么来看这幅图画，你就可以看到就是看到这个东西，英文叫做 context， 背后的这个背景啊，这个上下文呢，启示录第八章三节，这讲到第二轮的这个七号的审判，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虽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只号的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掺在雪丢在地上，地上的三分之一的树和三分之一 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他中间所讲的这么可怕，大家又觉着啊，你看这回这是基督徒祷告的结果，哎，这肯定是怎么？但实际上这个三分之一啊，你来看，这是对属撒旦的那个国度。这在启示录里头，当撒旦背叛的时候，上讲了他那个大红龙，他拖着天上的三分之一的星辰。所以那个是给讲对他的一个审判啊，不是针对所有人，是针对撒旦的那个国度的审判。然后后面讲到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无底坑就释放了。然后这好可怕呀，上来那些蝎子啊，这个不是一般的蝎子，属灵的蝎子啊，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然后讲到那个时候人要求死，死却都离开他们，讲到这样子可怕，大家会觉得哇，你看上帝这对人这审判好严厉啊。你要知道无底坑被释放，我刚才不是说撒旦要越狱吗？撒旦要越狱，什么时候成功的越狱？在末后的时候成功的越狱。为什么他得以越狱？因为天然的那些不信神的、不信福音的人，他们对撒旦这种负面错误的思想的接受程度到了一个圆满的地步，他们这些东西就可以得以越狱。如果你在这里后面不但这样子啊、哦，释放了那个，不但释放了这个无底坑，然后这里到第六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这个是这个很厉害凶猛的这个以前的这种就被捆绑的这个叫恶灵啊，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一时。三分之一就没了，原来不是一共是四分之一死了，那剩下就三吧，四分之三，这里头又三分之一，一时就死了，使这些人死的就是这个被释放的这个邪灵，他们的首领被释放了。然后底下讲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大家都会觉得好可怕哦，但你要看圣经，你一定仔细看再做结论，看到这些东西结束的时候，启示录九章二十节前面交代那些，他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的、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他这里没有直接说，但大家有看到前面的邪灵怎么样被释放了吧，他们不停止，仍旧不悔改自己做这些事情，前面一直拜鬼魔拜这些东西，把自己的就是敬拜他们供养他们接受他们的东西，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可以成功的侵入到人类里头，这就等于他们在天上的越狱。但是感谢神哦，在同时教会也是对福音的接受和认识程度越来越厉害，所以在那个时候啊，这才会有这么一个剧烈的这么一个冲突。如果不是教会被预备好了，人类就没得救了，因为被撒旦被这些邪灵，他们的所有这些痛苦都是人自己引入的。上帝在这其中啊，可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不断的把各样的灾难降下来，上帝在这里设立了人在这里可以引入咒诅也可以引入祝福，当人相信撒旦的那谎言不断引入咒诅的时候，就带成这样子的问题啊。而人在这里头，你看同时啊，神的心意是什么？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我们就可以用创世纪的话说，还停留在咒诅里头，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他叫他如此的。很多基督徒以为这里指神，在这里说地为你的缘故，为亚当的缘故，是始祖引入了，对吧？但受造之物仍旧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神希望什么？神为什么今天让我们机会有听到福音？福音告诉你什么？ 福音告诉你，把属神的这个耶稣基督为人类所赢得的这个恩典，这个生命引入到里头，不单引入到我们个人身上，引入到这个世界里头。教会就是这一群能够接受这个真理，有一天要预备好了，就是能够帮助其他的人，否则人就没有戏了，没有希望了，对不对？好，我今天讲到这里啊，这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我们看到撒旦在这里头欺骗这种可怕的工作虽然很厉害，但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所指教的你的使徒先知所写下来的福音，真的今天真的有更大的能力。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以至于我们可以来接受真理，能够拒绝谎言。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